弟兄姐妹平安，朋友们平安。感谢主给我们美好的诗歌，刚才西班唱的，还有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，他救了我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刚才已经说过啊 ，Happy Mother's Day 啊，母亲节快乐！我知道教会的姐妹聚会印了一个卡给所有的母亲，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，我想等一下可以拿。我觉得很漂亮，你们觉得漂亮不漂亮？那为什么我要纪念母亲节？不是教会纪念母亲节，就是为什么你要记住母亲节？那很简单嘛，是吗？因为我们是从妈妈那里来嘛，母亲，没有母亲没有我们，是吗？母亲她的爱，她的关怀，她的抚养，一级一级把我们带上来。当然社会里面也有很多悲剧啊，很多很多，但是一般来说人都会有顾念、怀念、爱，而且更最基本的是你的源头，是吗？你的源头啊。今天我的题目叫丰盛人生何处寻，是一个问题。你记得吗？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问题，小孩子说今天要吃什么，是吗？我要放假去那里玩啊，能不能去 McDonald 去那个甜品啊？如果不能去啊，明明你说可以去但是你不能去，他就哭。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太重要了，玩具很重要。我们年纪大的也会问问题，你想今天或者昨天你问过自己什么问题，有没有？今天我的题目丰盛人生何处寻，其实这个问题很大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问，而且你越懂得问的话你越有机会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，你说有一个你读好多书的时候他们怎么称呼自己啊？他不说我是一个学姐或者我是已经一个博士，他会称呼说我是一个求学问的人，有没有听过求学问？你想想什么叫学问呢？我们一般来说是知识，是吧？其实知识是什么？就懂得怎么样去问，我在学问问题。你知道那个电视机很多时候那个interviewer 那个访问啊，那个很大的那个 CNN CBS 等等，那个职员啊，他们的人工啊蛮高的，你懂得怎么访问呢？有一个问一个很会访问的人，他说为什么你凭什么你赚那么多钱啊？那个人工那么高，我们干活的做得那么辛苦。他说我很简单，我是懂得问问题。也你是啊，是啊， interview 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问几句问题，他就是针对那个问题你一定要答，而且就把整个事实挑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懂得问问题，问题越严重的话我们的态度就越重要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我给大家想的时候，丰盛人生，其实问题这个大不大？很大，是吗？谁能答复这个问题啊？不是单单怎么干活，而且有一个丰盛的人生。刚才诗歌里面唱有第二首歌，西班说的靠主有福，你会马上想到什么叫丰盛人生？那当然想到是快乐、有福、满足、平安。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再去思考，无论你还没信耶稣，或者你已经听过你还不肯定耶稣是谁，或者你已经信耶稣了，我们也问我们的人生究竟是怎么样。那凡是重要的问题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两个最基本的态度，我要说一下，我希望你也会同意，否则的话我就没有机会讨论以下的问题。我有两个要求，希望你同意啊。寻求真理的基本态度，第一 是谦卑，第二是诚实。那为什么这样说？感谢神，你今天来到教会，啊，当然有人带你来。我很少听见有人走来走去，突然间来教会来听福音，很少有，但是不多。你来教会，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信息告诉你。但是也有人来到教会一段时间，他总是不能明白，那为什么？我就想，我们有两个态度一定要说清楚：第一，要谦卑；第二，要诚实。你说那么不需要吗？很简单，谁都明白。其实不是的，我发觉现在人越来越不谦卑。你知道看医生的，医生最怕的什么病人？无论你什么病人，他只要他有的专业，他不怕。最怕的病人就是说他什么都懂，而且呢，他还说你要为我做这个做那个，做这个做那个。甚至乎医生已经给他，你可能这个这个这个，他里面脑袋里面已经想是这个，或者你开药的时候，我要那个，啊，医生你不要这样这样，为什么？你知道啊，你不是医生。哎，我听我的朋友这样说，我已经在 Google 查过了啊，那个 Dr. Google 很厉害啊，而且找来找去，他说我懂，我懂啊。这里有医生，我想你们都明白，就是很烦是吧？如果你碰到这些病人，我有真的，有个病人，他是一个法官，我已经很小心了，因为他是法官嘛，是吗？又很小心啊，不要讲错，检查 X 光片、图片、画图，什么都写给他，又这样做这样做，他说他真的很够胆，他说不要这样做。那就可以了，洗牙就可以了，不用做其他其他，很强很强。那到头，当他是病人，到最后你只能用你的办法。这个是我认为是最好的，我的专业。但是你如果要拣选这个，要没点办法，你就去吧，是吧？这个是 arrogance， 我们叫骄傲，是很紧强的。这个叫 arrogance， 你们有没有碰过？做老师的，我想你们有最怕教的是小孩子是不听，爸爸妈妈的也是，小孩子还没有长几岁，什么都懂，不听你话的 arrogance， 你完全知道他的错在哪里，他就不听。那恐怕如果我们要答复刚才所说的问题，丰盛人生，一方面你很喜欢，你愿意有，但是一方面哪里寻找的？如果你脑袋里面已经有感觉，有知道，我懂，我不需要你，那你就听不进去。那第二，诚实。为什么说要诚实呢？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非常简单，如果你愿意明白的话，一点都不难。但是很恐怕很多时候你就不够诚实，明明你知道里面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要你面对你的自己、你的过去、你的不完成、完全，你知道了，但是你就不愿意认，就不够诚实。这样的人，明明下大雨，应该湿透的。就是好像一个雨伞穿了一个雨衣，就没有办法让水走进去。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，寻求真理的基本态度。如果你的身体你找医生，你要谦卑；如果你要求一个学问，问一个是不是看不见了，要不要重新打开？我有电了。重新拆一个 okay， 对不起啊，你好像今天大家很严肃啊。母亲节快乐，我们好不好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在搞电脑的时候，大家跟各位的弟兄姐妹朋友 打一个招呼好吗？我再来，没有，我再来，好，重新再来，好好再来，重新再来，好再来，好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们刚才看见了。两个态度，谦卑诚实。任何的真理不是单单基督教，如果你要讲尽明白开窍，一定要谦卑，一定要诚实。刚才已经说过，你懂得问问题的话，你就会讲尽，你就会越来越成熟。那人生重要的问题是什么？你要丰盛的人生，那你就要问问题，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三方面，我想你也会同意的。万一你不同意的话，聚会完以后欢迎你来，我们一同再谈。我要问三个问题：第一，我从哪里来？是吗？你的过去，那要到哪里去？你的将来，还有现在你要做什么？你的。现在你们有没有问过？我想都问过。小孩子不会问，你越长大你就问。有些人为着找自己的根，花尽所有的力量。特别我听过有些根本没有，小的时候就没有见过父母的，他整个人生就一直在问，究竟我从哪里来。认识一个教授，他已经很这个教授了，有个学高，社会上什么都好，但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是一个弃婴，妈妈爸爸妈妈就是弃婴，有人收留他栽培他，长大以后他总是问，究竟我的爸爸妈妈是谁。有时候在街上面看见那个人，诶，有点像啊，会不会我是我的兄弟啊，会不会是我的亲人，是吗？这个我从那里来，当然这样问是说到我们的父母祖宗，但是如果你再退上去，你会问一个更大的问题，究竟人从那里来啊？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，你心里面总是有一个空，有一个大问号。那更严重的就是我要到那里去，就是你的将来。我不是说聚会散了以后你又去那里吃饭，下午去那里聚会，我是说你究竟要去那里。那当然是回家，明天要干活要生活，那你下个礼拜要到那里去，那个循环又循环又循环，那这样就循环吗？那到以后你的目的地在哪里？不是单单你这一生的将来，无论你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、一百，到最后你的将来到哪里去？这样，那你说，哎，我不管了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我又没有办法找出来。那现在将来太遥远了哈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又会问，那现在做什么？你现在你做的是你喜欢做的吗？你觉得有意义吗？是你每一天都能够很快乐地说，我真的很满足我今天所做的，因为我有目的，我有意义。你能答复这几个问题吗？或者如果你要答复这个问题，究竟哪里有答案？刚才我已经说，其实这些问题，如果你真的谦卑诚实的话，也不难，一点都不难。我就给你一个提示，所有的问题的答案，只要你清醒的话，你就要问，有一个源头，有一个最起初的一个开头，而且我反过来说，有一个设计者，创造者。今天我没有机会戴一个手套，我觉得手套的比喻大家都明白，手套是放在手里面的，也是根据手来做的，大家 都用过手套是吗？姐妹们更多了，在家里面有戴手套。手套如果不是用在手上面，你放在脚上面，行吗？小孩子都会笑你是吗？或者你放用手套来戴其他东西，可以吗？你以为可以，但是不行，不是他本来的创造者的意识。汽车要加什么进去才能开？汽车你要加 petrol 油，汽油是吗？有车有汽油它就能走。你加活水可以吗？不行啊，马丁可以吗？不行。便宜一点的、啊、好贵嘛，加一点水可以吗？都不行。你一定要根据它的设计，这个车是用有源的、无源的，或者飞机，你知道飞机不是把 petrol 的，飞机是加一个活水的，你没有想过、啊、它是不是低级的，是高级的活水，因为它的如果一太热的话，它会很容易啊有火的。谢七姐说，你要醒酒，你就要加电油。鱼在水里面游泳的，当然有些两栖的动物可能跳一下在陆地一段时间，但是反而很快就跳进水里面。鱼一定要放在水里面。那你可能懂，很会游泳，很会潜水，但是我能不能整天把你放在水里面呢？可以吗？我很会啊，全世界我最懂游泳的，但是活在水里面你可以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因为人是在陆、地上面生活的。我看到有人能够在用手啊来走路啊，把整个人翻过来，我看过他走路用手在地上爬爬爬，行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，脚在上面，手在下面，我很佩服。但总有一天他要走下来是吗？他表演的是这样子，我不相信他每一天是这样生活。其实他说，我从小就好喜欢，而且从小我就练习，他就练习练习练习，因为他是神这样造他的。还有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喝水用口喝水是吗？你没有想过其实鼻能够喝水的，有没有试过？可以的，你回去试一下，可以的，试一下可以的，你只要懂啊，鼻起初不舒服。我的意思说，就算你的鼻孔能喝水，那你会不会用鼻来喝水？你不会，你可以，但是你不会，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用口来喝水，什么都有一个设计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如果你要懂得万物的源头的话，请你不要问你自己，也不要问我，也不要问你的朋友，甚至乎你的父母，没有一个被创造的会懂得他被创造的目的。一个手套，一支笔，一个水瓶，没有一个另外的创造被创造的能告诉他你的目的是什么。每一个被创造的都一定要问他的创造者，他的源头究竟为什么我会这样子。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是吗？他设计的时候已经有他的计划，怎么做，什么用途，以后是什么。所以要答复这三个问题，要明白你人生要丰盛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创造者。那记住刚才我说，我们要谦卑要诚实。如果你马上就说没有创造者，恐怕你就是没有听清楚，你还没有明白，那你能答复我你从哪里来吗？或者说谁能告诉我我的来源是哪里？现在科学家都说那个 Big Bang 啊，那个整个宇宙的来源，无论你什么 Big Bang 总有一个开头是吗？那个 Big Bang 那个能力从哪里来 啊，你说既有拥有，那你还是答不能答复我。到有一天，你安静下来，问一下，究竟所有我能看见的，不要说不能看见的，我能看见的，除了有一个源头以外，没有任何的解释能令你满意。那再不要说现在的发现呢、啊，整个宇宙越来越大，发现其实它已经很大了，其实以前没有发觉。好，刚才我说创造者有一位神，那你可能马上说，哦，太多神了，我不知道谁是神。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，如果你们还没信耶稣的话，我跟接触过啊，我就不明白，我就不记住了。我再给你一个提示，也是很简单的。如果你要寻找创造者，寻找神的话，那听着很多很多啊，满天神佛是吗？那谁是神？也很简单的，你不需要去花很多的时间。第一，你要问那么多的宗教，谁曾经自己说我是神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许多的宗教啊，其实根本没有告诉你，没有说他是神。许多的宗教，你根本都能够把他的起源、他的学的能够查出来。比方说佛教，佛教是从哪里来的？大家知道吗？啊？对啊，是在毛里，他是那里人呢、啊？印度啊，千万不要说是中国。虽然中国很多的信，我说信佛的，信佛的，你真的要问他，你有些人说我是信佛的，你问他信什么，他不太知道。其实我信佛，这个叫迷信，你知道吗？迷信就是你没有查过，没有听，没有好巧啊，应认真的去看，你就说我信了，他们就是迷信啊。其他的宗教，你能查出它的起源？释迦牟尼他根本没有，从来没有说我是神。其实他说我要寻求神在那里啊，他有许多的学说。第二，如果有一个宗教他说我是神，那你就要问他真的像他所说的吗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医生，那你就查你究竟有什么学历，而且你要再查，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好医生，那你就看你的 track record 是吗？到逢刀的病人都死掉的，你就不会去是吗？如果你找一个医生是吗？没有可能啊，你要看他的 track record。 今天我要介绍给你耶稣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各系的宗教，我只是把这个态度告诉你。那一位，那一个宗教说我是神，而且你要看他所宣告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耶稣曾经在地上面他宣告好几样事情，我们好不好来一同来读这几项好不好？耶稣宣告我是神，我爱你，我能赦免你的罪，我能恢复你破碎的人生。如果我没有把耶稣宣告这几个字放上去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是神，容不容易解破他的说话？我爱你，我能够赦免你的罪，我能够恢复你破碎的人生，我又能给你丰盛的生命，到以后你死了以后，我能给你永生。哇，你想想，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宣告啊！谁能做？谁够胆说？谁能有这个应许？那我们慢慢来想，他说我是神，他说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，就算有宗教说 他是神，回教就是一个例子了，是吗？他从来没有你听过他们所说的阿拉真主说我爱你。刚才我说母亲节为什么我会怀念母亲啊？很简单啊，他爱你啊。神跟人的关系是爱的关系，这个神爱人，你不要轻看，没有一个宗教会这样传的。从小的时候，在国内也好，其他地方也好，你去拜神啊，拜王大仙，拜其他的，就是什么，到这个庙堂，你有没有说，谢谢你王大仙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有没有听过啊？没有的，你要很严肃的，敬敬畏畏的，因为万一你做错事，他就要惩罚你。从小我们都知道，对神我们要敬畏，这个是真的，我们要敬畏，因为他是神。但是说我爱你，其实个非同非同小可，不得了。而且很快耶稣说，我能赦免你的罪。等下我们有个例子，而且赦免你的罪是过去的，是现在的，也是将来的。他也说我能恢复你破碎的人生，这是非常大的应许。一旦我们破了几十年，如果很多人都愿意，你再给我机会，我愿意重新再活一遍。我的生活很失败，我的婚姻失败，我的家庭失败，我的跟朋友失败，很多破了，而且破了就不能挽回。如果能够重新来一次，多么好， second chance， 第二次机会。但是耶稣说，无论你怎么样的破碎，我能恢复你破碎的人生，而且不停在你破碎的人生，他会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一个生命你从来没有想过的。你以为就是完蛋了，人就是这样子了，活几十年，凭良心做事，尽量吧，做得好就算，做得不好也没有办法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对这些理念呢，就把我们带过去。不，耶稣说，我会给你一个丰盛的人生命，而且到永远，永生。也从来没有神，没有宗教敢保证应许，你死了以后，我会给你永生。哇，这个很大的一个宣告，是吗？真的很大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宣告的人，那一位这样宣告的，有几个可能？谁？那我给你一个问题了。如果你从来没听过耶稣的，但是有一位向你说，我是神，我爱你，我赦免你，我恢复你，我给你丰盛的生命，我能给你永生，这个人在你面前这样说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我想你只有三个可能，是吗？这个其实不是我说的，是 C.S. Lewis 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说的。耶稣可能是谁呢？如果他这样宣告的话，他只有三个可能 ，trilemma 不是 dilemma。第一，他是疯子；第二，他是骗子；第三，他真的是神子，都是 L 啊，三个 L：lunatic，a liar，the Lord。除非他是疯的，他说我是神。现在也有人呢，是吗？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，有人在街上面，他是疯的啊，写上我是这个城的王帝啊，王帝啊，我是王帝，他到处写的，他都是他是疯的。如果有一个人就胆说我是神，我能够赦免你的罪，我能把你破碎的人生都恢复的话，他可能是太过说的什么气急了，是吧？啊，就是乱说了啊。现在也有人呢、你发财啊，你听我的话，我就给你许多的应许。或者他根本，你知道疯子是什么？疯子是他真的以为他有可能的，他以为他有能力的，你找我就给你，他深信他有这个能力，其实他不是，他是疯子。第二，他是骗子。 啊，这个骗子我们都懂了，太多太多了，骗子是吗？最近那个 Australia 澳洲那个 Royal Commission 是吧，查那个银行的那个banking 那个太多太多太离谱的骗人的故事走出来是吧？啊，昨天Eva姐妹给我一个故事，那个大家都报纸有看，那个 CBA 啊 Commonwealth Bank， 那个人明明已经破产的了，还要请他，他已经承认在公司里面我这样的骗许多的客户赚了几百万几百万啊，但是他说了一句，不止我，其实许多人都是一样。后果怎么样？那个 CBA 的 director 没有报警，几年前没有报警啊，只是警告他，发信给他，开除他的任务，然后到一段时间又重新来过。明明的骗，为什么？我想那个时候如果他要抓了报警的话，他说那我的老板怎么样，我的同事怎么样，我的 department 怎么样，整个就垮了是吗？那就遮盖那个罪业。那感谢神现在还翻出来了。骗子，你们有没有被骗过？骗子什么意思呢？他知道他是假的，但是把最好的表达给你听，无论是卖车无论是怎么样。你知道我有一个笑话，说两个人你千万不要信的，千万不要信的。第一就是军医，就打仗的军医，比方说你是给人打仗的时候，那个士兵重伤了啊，你肯定会问那个军医你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会说什么样？没事没事的，一定会好的， You'll be fine You'll be fine。 那其实他已经很快什么都没有了，有半身的断了怎么样，那没有可能救的了，他还是会训啊，军医没事没事，他的就是这个 training 的训练这样子。那第二就是我这里没有了，是卖汽车的，卖汽车的千万不要信，他总会把没有用的车把它洗干净，外面做的最好，都是他说的最好。骗子，对，有可能耶稣是疯子，耶稣是骗子，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是吗？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，他说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。如果他是神的话，你忽略了，你因为你不喜欢相信，不愿意寻求的话，那你就失落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接触。我能告诉你刚才所说的，耶稣神他爱，他能赦免，他能恢复，他能给你丰盛的人生，他能给你永生，是千真万确的。不但一个人经历过，千千万万的人都经历过。有人可能觉得耶稣是不是真的，有这个人吗？我再说是千真万确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就问你自己一下，今年是多什么年份，什么年份呢？2018年。为什么叫2018年？是主后2018年。如果你从台湾来的，你可能用不同的啊，民国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这个你只能台湾用是吗？全世界都用2018年，是主耶稣后2018年。他的出生，他的降生，他的一生都记载在历史上面，而且这2000年来一直的改变人生，把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改过来。千万不要忽略，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。他如果你存一个诚实谦卑的态度，你只有机会接触他 他还有经历他所应许的。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到神的话，我想你如果诚实谦卑的话，你也会同意。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好不好？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里说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是把福音很清楚的全面的介绍，但第一章已经说到神的事情，你能知道的，有些你不能知道的，太深奥了，是吗？你不要问太深奥的问题，其实如果你问太深奥的问题，你把自己就搞乱了。我很觉得其实我很懂得很少，有些我根本都不会明白的，数学那个很多我都不明。但是神说人你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就算你没有听过神，没有接触过基督教，没人介绍给你关乎耶稣的事情，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感觉，整个世界有神的。你没有听过冥冥中有一个主宰，这个我们从小都听过，而且我们有一个良心，最奇怪的我们有一个良心，虽然有些良心已经丧尽了，已经 不管了，但是还有一个良心，你的良心会说究竟永远在那里。你知道我好喜欢 一首诗、啊、是宋朝的那个苏东坡，你们都会喜欢的苏轼，那个但愿人长久，中秋节完了，但愿人长久。 我自从懂那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的真的好厉害，而且这首诗、啊、全世界都流行的，他把人的那个科目、啊、要 团圆啊、要无论在哪里，要想到天上，要想到地上，最后有一个结论，就是但愿人长久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千里共婵娟，就证明一样事情、啊、这个跟基督教没关系啊。人心里面很希望能够好的事情维持下去，是吗？维持下去，无论在哪里，大家看见那个月亮，起码我会记得你啊。那个时候没有 email， 没有 internet， 是吧？啊，没有那个卫星等等啊。但愿大家能够继续的联络。哎，奇怪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既然人都会死的了，为什么死了就算了？啊，怎么会有一个怀念，一个寻求长久？长久，长久，这个是神做的，明显明在人的心里面。传道书里面说，神把永远这个 eternity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你会问，你会希望长久就好了。小朋友都明白的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最怕 baby 最怕什么？就突然间看不见父母，突然间。你没有经历过，而且另外很好玩的问啊、游戏啊，跟小孩子的游戏，你把你的面闭上来，我打开，都是很开心啊，闭上，打开就很开心。哎，原来有原因的，因为你闭上的时候，他看不见你啊，他以为你已经失去了，那个 permanence 啊，哎，你马上打开的时候，你又出来了，他就很开心。当你闭上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是你用手来闭上的，他以为你真的找不到，但是又看见就又开心。从小我们就有这个 permanent 要永远的，这个是一个寻求，这个良心，你记得每一个人都有良心。所以起初的时候 你做错事情，你马上有受责备。你知道一个毒贩贩毒的最令他难过的是什么？不是他的毒品没有人卖，或者少了吸毒，最对他难过的就是他的儿子吸毒。理论上如果多一个年轻人吸毒，他应该开心是吗？多一些，多一人买他的白粉。但是到有一天听见他的儿子吸毒的话，他就极其的难过，非常的愤怒。为什么？你们有良心啊，还有良心啊，还有一点点啊，不多了。其他人贩毒他不管，他的儿子贩毒他都破碎了，还有一个良心，明明可气的。而且你说我不太明白，哪里下一句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，第十九篇第一第二节，诸天述说他的荣，神的荣耀，从窗传扬他的手段，这一到那一发出言语，这一到那一传出知识。你看看宇宙，太阳早上日出日落，云你都知道，太奇妙了。除非好像我起初的说，你硬性的说没有神我不信，那你没办法，不能跟你说。如果你安静下来，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啊，你看看那个日落太美了。你可能心情不好，你的心情不好不会影响它的日落的时间，会不会？明天太阳还会出来，整个世界变得好厉害。神说太阳从东方出来，从西方下去，当然是地球是转的，其实太阳没有转，是地球围它来转，但是我们能看的是东西，从来没有根据你啊，是根据神的定律啊。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你不能逃避的。那你再说圣经我不相信，圣经说的不太明，我只给你一个例子，你就知道圣经的可信的。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一句，这个非常好的，我们一同来读好吧。47章22节，神坐在地球大窗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我提醒你留意，神在坐在地球大那里啊，没有说大地之上，奇妙不奇妙？这个在从哪里来的？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是旧约的一本书，什么时候写的？大概公元前600-700年前，那个时候人相信地球是什么？是平的，啊，不是圆的，奇妙啊！啊，竟然他说。神坐在地球大窗之上，科学家还没有想到，那个 Cornelius 啊，那个 Gamaliel 没有想到，神已经说，告诉以赛亚说，我坐在地球，而且他说把整个地球设计到是可以住的地方，那这个奇妙吗？远超过人知道的时候，神已经告诉我们。圣经的可信是无可置疑的。今天也不是没有，不能有太多的时间说，还说另外一句，圣经里面充满预言，预言就是说还没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已经说了，到时候应验了就证明我所说的是事实。其中一个例子就活在今天的，很多很多千多个，其中一个大家都供应成为20世纪的神迹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以色列复国，1948年复国，今年是2018年，70年。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的话，许多的庆祝，当然要小心。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弟兄已经去了，有几位已经去了，就是太开心庆祝以色列70年。你知道这个亡国了2000多年的能够复国，这个是神迹啊！ 而且这个神迹已经是神在许多的预言里面说明的，我要把你分散的民造聚，重新造聚在我给你的地图上面。这个厉害、我们现在说过了，一代两代三代，很快你的语言都过去了。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，你能保证你的孩子们长大以后跟你说的华语一样可以吗？我的孩子们能说流利的广东话，但是要他看已经跌很多，要写已经跌很多很多。你们的儿女怎么样？那我再问你，保证你的孙子还能说国语吗？还能看，还能读，还能明白什么叫中秋节，谁是屈原，谁是那个岳飞等等的故事，你懂吗？我再问你，100年以后你的子孙怎么样？可能头发都已经变没有黑的了，因为问不出来了，你不要再说中文都没有了。2000多年了，怎么能够复国？而且这不是2000多年很荣耀的很富强的，2000多年多次的受逼迫，我们都知道是吗？德国二次大战600万的犹太人被砍掉啊，苏联的那个其他人的那些几百万的死掉，经历多么的难处困难，竟然根据神的话1948年就复国。而且最奇妙的，复国以后他的语言是什么？不是英文啊，英文是 很管用是吗？还是希伯来文啊，希伯来文那语言呢、还研究啊，那这个太奇妙。而且还是那个时候遗失的那个古文希伯来文，这个你只能说奇妙，真的奇妙。如果圣经已经，圣经里面预言这个是最大的，其中最大的了，还有几千个预言都一一的对应的话，那你觉得这本书可信吗？你说过预言没有？你没有说过，你预言你的儿子肯定会考试100分，有几期是100分啊？你预言明天会下雨，有几期怎么样？你会成功会失败呢？你不可信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太多的变数。但是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就一一的应验。其实如果你要说预言的经义是什么，旧约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还有他的一生，还有他最后当定时去讲。新约里面的预言就是预言报回耶稣基督的再来。如果旧约的预言大部分经应验，新约也是，那你想圣经里面说的你要留意吗？你能不能掉以轻心？世界上你知道常常有说一个 bestseller， 一个最好的最畅销的书，我告诉你都是假的。最畅销的书是谁？是什么？是圣经。每一个月每一年每一季你去查都是圣经。为什么？如果它是假的，它是废话，会不会那么畅销吗？圣经的话绝对可靠。那我们要进到很重要的问题，刚才说神的明明可记的让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观察，那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？得不到丰盛的人生，问题在哪里？人类问题真正的原因是罪，人类问题真正的原因是罪，你同意吗？有谁不愿意过好的生活？朋友谁愿意今天好明天就没有？夫妻谁说，谁想到结婚那么好又离婚的时间，而且不是单单离婚，离婚的好惨的离婚。我们有姐妹在律师行做的，她说负责家庭婚姻的，她是最 depressing 的。我也听过，你知道要 办那个离婚的那个家业纠纷的是最难过的，他会把你说的话做个事情最肮脏的事情都翻出来。有谁不愿意过一个无私的生活，慷慨的生活，充满喜爱的？但是很可惜，因为罪的缘故，罗马书也很快的告诉我们一些情形，我很快的来读好吧。就是没有神，离开神以外，罪给我们能看见的一个明显的，我们很快来读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应凭他们存邪背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，沾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憎敬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为旁人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那叫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不殉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你们觉得恐怖不恐怖啊？如果你每一天你的朋友间充满都是这样子的，你会舒服吗？当然我说没有那么严重，但事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从来没有一个罪犯没有一个好的出生的时候都是这样，要教他你记住要邪恶、要贪婪、要恶毒、要凶杀、要憎敬，有没有父母会这样教他的？没有啊。罪生下来不用教孩子就懂得怎么叫撒谎，怎么要骗人，而且罪慢慢就长大，违背父母，无知背约，这个世界如果你要数太多太多。但是感谢神，有啊，有救法。我们来看一个故事，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叫撒该的得救，可能你们都听过，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啊。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啊，这个故事我们一同来读啊。啊，男的读第一，女的读第二节，我想来读完这个哈。好，男的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经过的时候，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众人看见，就细下议论说：“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”好，谢谢。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走到要进到耶利哥这个城，啊，其实耶稣知道他会遇见撒该的。撒该是谁呢？这里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一个财主。那税吏我们一听就是觉得不好，是吗？那个时候那个背景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要纳税是好的，我的儿子在税务局工作的是很好的啊，无不纳税，那个政府哪有钱，是吗？贪污的等等都不好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啊，罗马政府要管犹太人，从他们那里纳税。第一，做纳税的是为那个管他们的人工作啊，好像以前中国受侵凌的时候，跟洋人工作，很多时候都给就叫什么很难听的，就走狗啊，几乎他们都有这个明显了。而且呢，不是单单为人为你的仇敌工作，而且罗马政府要求一笔数目，他 他不管你从犹太人那里用什么方法来拿那个税，明明他要100，你可以说他要200，就尽量的考察。所以呢，许多人一看见那个撒该就恨他，恨他入骨。再奇妙的，你知道撒该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？跟他的生活完全相对的，他的名字叫 innocent， 没有罪的，不记罪的，还有就 pure， 就清洁的、纯洁的。哎，我想那个名谁跟他改的？应该是母亲嘛，是吗？出生的时候啊，撒该谁的儿子？犹太是这样子。我想，这是我在想啊，犹太人他很重要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有意义的，而且呢，从小就希望救恩能够从我的儿子出来。可能他的父母是很敬畏神的，从小就给他一个名字，要清白，要纯洁。但这个撒该啊，很可惜，从小知道他的名字。你知道犹太人他的守规矩啊、宗教啊、隔离啊等等等等，很严格的宗教的，可能慢慢就觉得这个对我没用，宗教我不喜欢，我喜欢什么？我喜欢赚钱。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反教，门明明是好的，父母是对他很有期望的，但是我最主要是赚钱。还有他发觉他自己有个难处啊，就怎么就长得很矮，圣经说他身量又矮，其实耶稣也不会太高的，是吗？他普通，这里说他矮，有人说他应该是小过五尺，那个可能四尺多一点点，很矮。圣经说一看他就是罪人，其他的圣经也说，如果有人不听教会的话，你就把他当作税吏和罪人。所以圣经的背景呢，税吏跟罪人是一同的。而且路加福音以前耶稣有了一个比喻，还记得吗？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的祷告，税吏就是很觉得自己不行，法利赛人就有意的，他说我是一个罪人，可怜我，开恩给我。所以就是他的一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决定要赚钱，而且要出卖自己的国家，要向同伴兄弟取利，这个是明明旧约说不能向你的弟兄取利的，他应该知道的，但是慢慢就埋没他自己的良心，我只是要赚钱，往前看这个我们很熟了，往前看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感谢神，他有一个良心，他听见有一个人叫耶稣，他是一个有钱人啊，他根本不会过想谁什么耶稣，耶稣那个名字是很普遍的，那个时候就是跟约书亚一样同一个名字好像我们今天有 Peter 中国人叫国强啊等等，普遍。但是奇妙，他听见的不是单单一个人名，耶稣他所行的，而且他到处把爱、把光、把生命、把神带到每一个地方，而且他所教训的跟一般人所说的，他文系啊，在会堂里面讲，完全不同。他里面就想，这是我想象，可能啊，即使18章里面有真的一个故事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，问怎么样可以得着永生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个官忧忧愁愁的就离开。明明耶稣，你寻求耶稣，耶稣把答案给你，但是他没有接受，忧忧愁愁的就走了，继续他所谓丰富的生命，但是其实是忧忧愁愁的。也可能他听过，也可能听过，因为他已经路加福音19章已经到耶稣在地上差不多3年了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许多的神迹， 可能五个饼两条鱼，可能拉萨路起来，可能十六的妇人，究竟耶稣是谁？我要看，我一定要去看他，因为他知道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难处。虽然我赚了很多钱，他是税吏长啊，那个 chief tax collector 是最厉害的，我有权，我有钱，但是我里面一点都不满足，不满足他的身形那么矮，也更不满足他以为钱财可能带给他的快乐。到最后你记得他的反应吗？所以呢很用功，他很熟的耶利哥那个时候是很富有的城，现在也是啊，他出产很好的那个palm tree 那个 balsam 那个药材的。他知道耶稣一定会走过那里啊，第四节耶稣必从那里经过，他就跑啊。你想象矮矮的一个财主啊，可能穿得很好的，那个时候很多人跟着耶稣嘛，不是几个十几个，我想是很多，一个十几个是很容易的，这我就过来去，他没有办法进去，众多的人，他就很聪明，好，我一定要看究竟他是谁，他就跑到前头，想像一个老人家，你知道要做到一个税吏长有钱的，绝对不是一个年轻人，老人家有钱的，有尊贵的，跑到树上，桑树是这样子的，我给你一个图片，那个这个是中东那个时候的桑树，那很聪明，很容易爬的，而且那个桑树可能是很高的，最高是几十米的，我不知道，如果就是爬一点点的都不看不见了，是不是啊？可能他越爬越高，我一定要看谁，一定要看清楚，他就爬。就想他爬上去要等耶稣，可能圣灵已经做工了，人那么多，我跟他有什么分别，在地上我可能比他矮，那现在他跟我都是一样，你们坐飞机都经过有没有，我坐飞机，我说每一次我看下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人真的很渺小，无论你六尺七尺在飞机上看下去就是蚂蚁一样，而且如果我没有救主的话，我的人生是怎么样？诗歌里面有一句啊，你记得吗？耶稣的荣耀的一现的时候，地上的事情就朦胧虚色。他不知道，神已经工作了。爬上去的时候，他看见，我不知道他圣灵有没有光，就看见耶稣的发光。耶稣呢？那个时候没有神迹，只是走进啊，没有做什么，只是走进去。一下子，他就知道他是耶稣。感谢神，没有等他里面做什么，圣经怎么说？中怎么说？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耶稣主动的一看，就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。”他怎么知道我是撒该啊？怎么知道？而且说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面。那这个是很大的恩典，没有，不是他主动的，他也不敢要求，他只是看，想看耶稣一下，或者能等得着什么。但是耶稣说你下来，他知道我们的名字，远远都知道，而且他说我今天必住在你的家里面，主动的，耶稣不需要你请，那个时候因为他知道他那个改变太大了，他怎么反应啊？他急望下来，马上就下来啊！你想象，其实过去他罪的重担在他肩膊上面，你想想走在街上面的时候，人家是怎么样看他，他没有办法活，没有可能过一个快乐的生活，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这个他的故事啊，无论人他也不管你怎么笑我，说我矮啊，说我是罪人，说我罪孽， 他警告罪人在里面去住宿，人家就马上就，耶稣不管，撒该，今天我要到你家里面。那怎么知道他有上面的改变呢？他说：“主啊，哎，马上他知道，我不是单单要看耶稣，耶稣是谁啊？耶稣是主啊，而且耶稣不用吩咐，他就说：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占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一下间他的财富本来是榜首的，财富榜是头位的，整个城里面就好像今天我们一直有谁是 Who is the richest man， 一半就没有的 50%， 然后每一个还四倍，你想可能都什么都没有了，就 bankrupt， 因为他以前的钱是炸出来的嘛，是吗？而且不是大家玩给他，好像四倍啊，那可能就是投资要发财怎么样不知道，就说明对他来说，以为过去抓住他的心满足他的，他完全要脱下，而且因为亏欠哪来的，就根据应该的还旧约里面的，他比旧约的更多，要比上辈更多再还。他说得救了，真的得救了。耶稣就说的这一句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那个时候耶稣的 ministry， 人起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是主耶稣亲自的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过去的撒该，他的罪恶耶稣赦免了他，他这样子，他将来其实呢，有人有不同的水，从那个时候他就跟随耶稣，因为圣经里面也说《使徒行传》有些从开头就跟随耶稣，也有推测可能是 Matthias 马提亚等等，不知道，很相信，他就撇下所有跟随耶稣，跟随他所造，他来亲自的来寻找他的。朋友们，刚才我说耶稣宣告他是谁，这几点我们复一下。从撒该的故事，我们充分看见耶稣他是神，不需要撒该知道，他就知道他的名字，他在上面。耶稣说我爱你，他明明是一个罪人，人都退骂的，我爱你，我能赦免你的罪，我能恢复你破碎的人生。他的人生已经破得不得了，要寻回都寻不来，我要给你丰盛的生命。过去你离开神，现在你跟随敬拜唯一的真神，我能给你永生。耶稣这一个接触就把撒该的生命完全转过来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。今天我想问你每一位，你对耶稣你的态度是什么？耶稣知道你的名字，虽然你不会见看见耶稣走进来，但是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敲门。他知道你的过去，可能你太太都不知道，父母都不知道，你的人生过去他全知道。你觉得你的人生你愿意继续活下去吗？你愿意得着真的丰盛的人生吗？耶稣你对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你说那我怎么可以得着撒该所得的？感谢神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再看另一则圣经，就说明不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一同来读好吗？你若口里应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撒该他认耶稣为主，你知道耶稣要刚才说我来了要寻找拯救 席上的人，不是那么简单，他付了一个极重的代价。他说赦免你的罪，为什么可以？因为他担负你罪的代价。今天福音我们所说的有福的，好像诗歌我们听的，今天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，你只能够回到创造者那里，其他任何的钱财名利都要过去，只有耶稣能够给你。谁能够得着？得着任何人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我觉得这个太宝贵， Whoever is willing， 只要你愿意，你愿意，你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你心里面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保罗这里再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，你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你心里面相信，不是啊，我相信这样子，心里面，不是头脑里面，只是认同。你心里面相信耶稣为你而死，就可以得救。朋友们，我真的愿意你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。哪里神？感谢神，你寻不到，耶稣亲自的来寻找你。只要你谦卑诚实，你认，好像撒该一样，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，主耶稣就愿意来拯救你。好，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当我们都不懂得我们在罪里面，我们得罪你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时候，耶稣基督，你已经亲自的为我们成立这个救恩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但愿我们不辜负你的救恩，不再硬着我们的心，我们谦卑，我们诚实的说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我愿意接受你这个宝贵的救恩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朋友们，我今天没有要求你做一个愿意，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话，你愿意更多明白这个福音的话，聚会以后请你站过来前面，我愿意跟你更多的了解交通。好，谢谢。
今天传福音的讲道摩西已经结束了，但问大家，如果你还记得那个题目吗？记得吗？举举手。很好，很多人没举手，但不见得他们不认的。讲完课呢，传完道，给你讲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大家我想都听明白了。但是我问一个问题，现在好像要考试一样的。弟兄说：“丰盛人生何处寻？”但我要问一个问题：丰盛人生怎么得着？啊，大家能有个答案吗？对，信耶稣，信耶稣，我们就得着这个丰盛的人生。啊，就是刚才弟兄最后两段的罗马书的圣经，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。盼望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听了以后，你能够尽快的能够做出一个反应，就是我要信耶稣，是我得着永远的生命，还不止我们的人生很丰富，而且是非常的荣耀啊！做神的儿女，这是神所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的权利啊，权柄。我们谢谢主，给我们有这么好的福音，传扬主的福音，也盼望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更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下面有几个报告。 今天来了只有一位新的朋友有登记的，我们很想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来认识你，也欢迎你。你的他的名字叫吕新恩，吕新恩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认识你。啊、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感谢主。这是一位老弟兄，看他名字啊，就能够认识他是一个信主的人。我也见过他，和他有一起的聚会的时候。我们敢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。下面有两个报告，就是六月份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聚会，有两个聚会，一个是刘志雄弟兄会来到悉尼，和于宏杰弟兄会来到悉尼，但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，当然也欢迎弟兄姊妹去参加。于宏杰弟兄从6月1号到3号，周五周六还有主日有3次的聚会，他给大家讲摩西五经，如果大家愿意学习的话可以去参加聚会。如果具体的地方Paston 有广告在这里，等一下贴在后面，你们注意一下。那刘志雄弟兄就是比较月底了，6月22号到24号会有这几天呢，到会有那个聚会，刘志雄弟兄会给大家讲到，但是具体在哪里我不大清楚，没有这里有那个，等一下在这里哈，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过来拿这个可以看一看就知道了。还有6月24号就在我们这里，刘志雄弟兄会有一个给我们传福音的聚会。会在这里讲到，但是是传福音的聚会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为这个，要这么24号的传福音的聚会，大家能够在主面前祷告，能够尽量的带一些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，来听福音，给他们一个这么好，因为神已经预备了这么好的机会，有弟兄给我们来传福音，大家都要摆在祷告里纪念，啊。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会所的清洁的报告。今天会所清洁是朱培德弟兄和玉维明弟兄，报告就到此结束。我们低头有点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爱世界上的人，你亲身来到世界降卑为人，为我们做成了荣耀的救恩的工作。今天你回到天上，在神的右边，主啊，我们真是要把感谢和赞美献给你，因为今天我们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代死赎罪，主啊，为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，我们今天只要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我们罪疚的能得着赦免，并且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但愿主你今天在这里，你的灵你的爱感动着所有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朋友们，让他们早一天的认识你啊，早早的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信息，但愿主你圣灵工作在人的心里，将神的话啊点活在人的心里，成为人的生命，成为人的灵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们也为着下午一切的聚会交托在主恩典的手中，求主你仍然与教会同在，也为下午你借着饭食主的弟兄姊妹为我们预备的养生的饮食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和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散会。